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专注发正念后感受到正法修炼的殊胜伟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6日。随着师父正法推进，邪恶的旧势力在彻底覆灭前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我们大法弟子通过不断的学法实修，在几乎历经所有邪恶的旧势力翻起的各种大涛大浪中更加成熟稳健，邪党的招数也都用尽了，其目的不但一点也没有达到，恰恰相反，正好把其假恶斗的丑恶百态曝光给全世界所有人。大法弟子在尽全力的讲清真相中，使更多的人明白了真相而得救。师父在讲法中早已把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们，在学法中我们明白了师父与旧势力的关系，师父与众生的关系，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旧宇宙是未思的，最后走向灭，师父创建的新宇宙是无私无我圆融不灭的。所以我们大法弟子要的是正悟，在当前形势下坚定正念除恶，而不是无可奈何或是消沉消极，或是产生被迫害思维，更不可邪悟，那会毁己毁人。我们是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全盘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在自己的思维上、言语上、行为上都要否定。近两个月来，我刚背了一遍转法轮，紧接着学了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精进要旨三、红银到红银六、北美巡回讲法等师父讲法，之后又把师父全部讲法认真学了一遍，头脑中装着法，就不容易辨不清方向而走偏。法理中我们知道，师父在精进要旨三问候中说的，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根本就不可能，也绝不会再出现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邪党这次迫害可能得逞等等不清醒的错误认识。因为从邪党喊出要战胜法轮功那一刻起，众神就判了其解体，天灭中共是必然。这次邪党最后的疯狂也是在成就大法弟子，发挥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作用，使世人得救。因为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就会抓住一切机会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自然会更抓紧时间学法练功，修好自己的同时，正念会更强，发出强大的正念。我在近十几天来的正念除恶中，延长时间发正念，每次至少半小时，有时一次连发两小时。我深刻的体会是，发正念时，强大的能量从手中喷涌冲出，全身能量都贯通了，在体内像水流一样呼呼流转。练功时也是一样，能量非常强，都使我感到震惊。我也仅仅是做了那么一点自己该做的，我就感受到了正法修炼的殊胜伟大，这是在以前练功发正念时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没有体会过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使我更加充满信心，坚定除恶，正念正行。而且我在发正念时都会求师父和护法神加持，使发正念的效果更好。还有一个体会是，学法时会悟到更多的法理，对法理的认识也会更清晰明了，也更能静下心来学法。变化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从中也使我体会到师父正法真的在突飞猛进，师父也在利用一切机会使弟子们整体快速提高上来，快速成熟起来， 达到真正大法弟子的圆满标准。咱们大法弟子们可千万别落下，一定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任何时候，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我们国内大法弟子在目前形势下要发出强大正念除恶，这是责无旁贷的，不要错失机缘。既然中共邪党敢耍花招搞阴谋，那我们亿万大法弟子就毫不犹豫护师护法，将其彻底铲除。个人的一些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补充更正。一定要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一丝一念，让神的一面复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8日。几年前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由于这个梦对我的触动很大，所以一直记忆犹新。在梦里，我被困在了一个空旷的大屋子里，里面黑漆漆空荡荡的。我在屋子的上空飞旋徘徊，在黑暗中我看到紧闭着的厚重的巨大的铁门，心里急着要想出去，可是门被关得紧紧的，根本就不可能出去。我心里在急切地呐喊着，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这时一个低沉声音从我身后的黑暗深处传来，你想要什么？我根本就无心理睬那个声音，很抵触厌烦地连头都不回，继续急切地飞旋徘徊着，寻找能够出去的路。心里一直不停地不顾一切地继续呐喊，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梦就醒了。醒来之后，梦中的一切历历在目，我整个人陷入了悲观绝望中。我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梦，梦中的提示很明显，我是陷入了旧势力的掌控，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我想一定是我的修炼存在大问题，被旧势力当作借口囚禁我，这是一个不能回避而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现实修炼中，我确实也是总感觉自己的修炼路走得很艰难，阻力很大，感觉旧势力的干扰如影随形。可是这个被旧势力抓住的借口到底是什么呢？我苦苦地寻找，可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但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寻找。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常会想起来这个梦，也随时会被这个梦带入悲观绝望中。但是只要我不离开法，我每次都会从这种绝望中觉醒。大法让我一次次从绝望中觉醒，一次次促使我振作，促使我精进。我知道这是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把我从泥潭中往外拽。我经常会尽全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渐渐地在法中，我懂得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越来越主动地在思想中分辨哪个是符合法的念头，哪个念头不符合法。每当出现不好的念头时，在出现负面思维的瞬间，就及时抓住它，立即否定或正念清除，瞬间这个不好的思维就无影无踪了。在否定排斥自己思想中出现的负面思维的同时，也在坚定着自己的正念，使正念越来越强，头脑也越来越清净。以前不懂修一丝一念，任凭负面思维在头脑中泛滥，不知道去否定排除，等事情变坏了，才在做的错事当中向内找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大大小小的磨难，渐渐的才悟到师父讲的法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 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当中说，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这个过程中也有过反复，也有过深刻的教训，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在思想中那些尚未修去的人的观念，旧势力也会对其放大。不懂得修一丝一念的时候，很容易误认为都是自己想的。有一段时间，我放松了修炼的意识，修得不是很主动了，就是感觉这负面思维也太多了吧，都忙不过来了，哪有时间老是否定排斥啊，先歇歇吧，不管它了。这一放松，在不知不觉中，什么不好的念头都上来了。可这个时候自己也并没有警醒，还任其滋养，尤其是被迫害的思维，不但没有及时否定，而且还随着被迫害的思维想下去，随之胡思乱想。很快我便在心里生出怕心，怕被迫害的心上来了，被迫害的恐惧很快占满了全身心，感觉周围的所有的人和事都会给自己带来迫害。这时才惊觉，赶紧向内找自己，马上增加学法，发正念，并且在思想中否定迫害。回头看看，这些天都干了啥？大量的时间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五分钟、十分钟的消耗了。每天的学法都是急急忙忙的赶任务一样学一讲法，也就算是学法了。发正念次数也减少了。而且效果也不好，这才发现自己放松了修炼的意志，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认识到了，就赶紧抓紧时间提高上来。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学了一遍转法轮，发了几个小时的正念，针对思想中出现的负面思维和被迫害的思想，彻底否定、排斥。很快，被迫害的思维就没有了。恐惧和怕心也消失了，内心又充满了祥和。我深深地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也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威严，认识到了修一丝一念的重要，就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正念越强，清除邪恶的力度就越大，一念发出，打出来的都是功，瞬间就能解体邪恶。在每天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的时候，就是把人念修成神念，就是走在了神的路上。师父在红营六放下人心神道显当中说，放下人心神道显，就是在走出旧宇宙旧势力安排。再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被人暗中监控着行踪，我从一个房门中走出来，监控我的人员也随着跟我出来。这时我想到了，我必须要飞起来才行，要是监控我的人看到我飞起来了，就不敢跟着我了。于是我就飞起来了，监视我的人就被吓跑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被人监管的房子里。很快我又走出来了，再一次飞起来，监控我的人被吓得惊呆了。那些监管的人员在房子里气急败坏地说，快去吧去吧，不要你了，以后再也不管你了。醒来之后，我差一点起欢喜心，马上意识到不要起欢喜心，师父不知操了多少心啊，弟子每提高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苦度，离不开大法的指引，否则都不敢想象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悟到，当我走出那个房子的时候，就是我学会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放下了人心，就真的神起来了，飞起来了，就是走出了旧势力的安排，摆脱了旧势力的掌控。而再次回到那个被旧势力监视的房子里，就是因为我有嫌麻烦的心，认为总是否定负面思维太麻烦了，放松修炼的意志的时候，就被旧势力抓到了再次监控迫害的借口。最后真的能够坚定正念，再次走出那个房子的时候， 又一次飞起来的时候，就是力看到了这次我够坚定了，也就无计可施了，不管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当中早就讲过，今天呢是复活节，神的复活，我不多讲了。借助今天的这个大好日子，大法弟子神的一面也复活吧。师父讲的这句话过去20多年了，师父一等再等，就是等我们修出神的一面啊。我对不起师父啊，让师父期待的太久了。以上仅个人有限层次体会交流，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现世现报》，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8日。近半年以来，中共邪党操控其海外的形形色色的代理人、特务、犹大、坏人，对师父和大法以及大法项目集中发难，除了无耻的造谣和抹黑外，还恶毒地直接发起了对师父的诉讼。表面空间是共匪和坏人在作恶，而另外空间则是黑手、烂鬼和旧势力在操控。对于这场法难，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各自的不同认识，也在各自的境界中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然而，如何对待多年前师父给我们的两句正法口诀，有的同修还处于犹豫和迷茫的状态，并认为需要利用这种形式修好自己。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修好自己。同时，从明慧网的交流文章看，有的同修已经在用正念铲除表面空间的邪恶了。个人体悟，让迫害法的生命现世现报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对直接行恶者的制止，对心怀恶念者的警醒，同时也是在给旁观者回头和收手的机会。师父给了我们两句正法口诀，就是让我们用的，而有相当一部分学员、编著，包括大陆和海外，一直拒绝用，只肯用其中的一句。无论借口如何，这不就是选择性的接受法吗？只接受自己能理解的部分，拒绝接受与自己观念或人情不符的部分。当然，既然是正法口诀，就要在纯正心态下用，不能带着人情用，否则起不到正面作用。20多年来，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两句口诀的深层含义呢？这些年来，在大陆迫害大法的高官、诋毁大法的媒体人、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610人员和普通世人都在纷纷遭报，中共副省部级及以上参与迫害而遭报的就有数百人。单单是散播谎言的中共央视媒体人中，遭恶报者就逾20人。那么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那些直接恶毒迫害师父和大法的人间败类，是否应该继续逍遥法外，持续作恶呢？个人体悟，历史上对渡人的觉者进行迫害，是世人的耻辱，会产生巨大业力。而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在正法中要正过去一切不正的，大法弟子修炼根本不需要旧势力用这种最恶毒的形式来进行所谓考验。因此，个人建议，同修们在法正人间即将到来之时，发出更强大的正念， 在注释正法中展现出师父早就给了我们的神通和能力。大法弟子救人，不留于个人恩怨，所以不会在表面空间有任何不理智的言行。因此，真正的正念应该是平稳、祥和和纯净的，不会掺杂人的怨恨、报复和其他情绪在里面。一点个人所悟是有层次所限的，不足和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表象找根源，心系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下面是我在生活中修炼的一些感悟。一、随心而化与相由心生。那天我坐公交车，在车站旁有个等车的水泥台，可以坐也可以站。我把突破网络封锁的小鸽子卡片贴在那上，之后就去坐车。当我刚坐上车，就看见一个男子去看那张卡片，并用手抠下来，拿在他手里。接着，他拿着包和我上了同一辆车，并坐在我的左后方，只隔着个过道。我观察，他把卡片又粘在了车靠背后的广告上方。我等着他扫码，他并没有扫，而是双手在手机上不停地打字。开始我想，啊，这个人还挺好，应该是个有缘人。过一会儿，我又观察他，看见他正拿手机对着我，好像在拍照的样子。我本能地用手挡他的手机，并说，你干啥呢？不许拍照。他也很不友善地说，我在聊天呢。用手机在我面前一晃，我看是在聊天，他转过去背对我又去打字了。我心里慌了，是不是举报我，要不要下车？可我又告诉自己这是假象，他不会那样做的，他也不一定知道这小卡片上是什么。我太鲁莽了，这样做是对众生的不信任和不善，我们要救的是众生啊。我就很抱歉地对他说，对不起啊，大哥。他也没吱声，我就静心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解体所有干扰正法的乱神。之后，我想为什么让我看到他的这一幕，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这么神圣救人的事，常人都可以大大方方地拿起来再粘上去，而我却胆胆突突的呢？还有，我选的地方也没他的好，那个台子上可以站人，那就是说人可以踩着他，而车靠背上却是人仰望的角度。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很多时候是自己没达到法的标准而出现了假象还不悟，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怕心。为什么会怕？怎么去掉它？可能都听过夷陵偷斧的故事，故事的主人怀疑邻居偷了他的斧头，于是他看邻居说话、表情、举止没有一样不像是偷了他的斧头的。可是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斧头，再看邻居说话、表情、举止没有一样像是偷了他的斧头。为什么眼睛看到的假象那么像是真的？是自己的心那么认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顺着常人的思想和观念去分析，就越来越常人。用法衡量，正念对待，把自己定位为神，就是神的状态。我提醒自己，如果在某方面法理不清，迷惑了，就停下来问问自己的心，找找那一切表象的根源。 别人和外在的表现都是自己内心的反应，修正自己是第一位的。二，心系众生。我被非法拘留之后的半年左右，派出所和政府的人员开车来到我家，他们开的不是警车，来意是如果上面的人问我们还练不练，我们能不能说不练了，过后该咋练还咋练。家人同修很善意地给他们讲我们是怎么用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的，他们也由衷地赞叹说我们的素质真高。可他们还坚持问相同的问题，我说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如果敷衍你们的上面，那我们怎么学得真啊？那样做首先就不符合真。他们好像有点没耐心了，态度也不友善了。我就说中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条规定法轮功是犯法的，是江泽民妒忌生恨，看学大法的人超过共产党员的人数了，才发动的这场迫害。派出所的人说法律啊我懂，要不你们考虑一下，商量商量我们说的问题。我说好，你们也回去研究研究法律。我要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我说我会去找他们。他们走后，我先向内找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因为干活学法和发正念少了，我就加紧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加持他们明白一面的正念与良知，让他们明真相能得救。毕竟他们还是有善念的，没有开警车来，我希望能救度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我准备了一份简单扼要的法律条文后，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再来一趟。我想在我家我可以更方便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这才是真正的慈悲救度，对众生负责的想法。这次来的都是政府的人，还有一名是书记，他们问我们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我们说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自己劳动养活自己。领导也问过我们是否需要申请资金，我们说让给更需要的鳏寡孤独的老人吧。我们又给他们讲我们是怎么学大法后疾病痊愈的，身体健康和道德提升的经历。我说我们学了20多年了，就是这样做好人的，你说别的我们也不会。我只是在所谓的中共敏感日走在街上就被特警翻包，我包里装的是我们师父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大意是要做好人，积德行善，吃苦消业。他们就打电话给派出所非法拘留了我15天。就这样，派出所的人在给我做笔录时，到中午我还要拿钱给他们买饭呢。其中一人说我们要转化你们，能不能就说不练了。而那书记接话说我明白了，他们学真善人的首先是真嘛，他们不能说不练，然后在家偷着练，这不符合真啊。我夸他悟性好。书记接着说我们也知道你们不能转化了，但是如果你们有困难不要硬撑着，就是你们学大法该申请什么资金也是可以的，政府也会给解决。我们拒绝并谢过了他们的好意，还没等我们再深入地讲真相，他们马上就要走了。我们就叮嘱说千万不要对神佛和信仰的事作恶，善恶有报是天理，祝你们平安吉祥。以上的经历给我感触很深，首先是众生真的在急切地盼望得救。如果我们能不分职业心系众生，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能的表象都会扭转乾坤，就不会错失该得救的人。当我们诚心地对待时，众生尘封已久的善根就会被唤醒，就有了得救的希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